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如果我们称神为父，我们必然爱耶稣基督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在旧约圣经中，神有很多伟大和奇妙的名字，比如以罗心、耶和华等等。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更是向他的听众介绍出神的另一种性情，或者说特质，就是耶稣不断地提到父，并且介绍这位神不但是他的父，更是我们在天上的父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提醒我们，一切相信耶稣的人，我们有权可以像耶稣那样去称呼神为父。但愿透过今天的信息，能够让我们更多地认识神是我们的父这个重要的圣经真理。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圣经记载了很多神的名字，或者说神的称号，其实这些都是对神的形容。透过这些不同的名称，我们可以更多认识神。比方说，当你感到孤单、感到疲倦、感到精疲力竭的时候，神的哪一个名字对你来说特别具有意义呢？当你受到伤害，感觉痛楚，神的哪一个名字又是最适合、最贴切的呢？又当你感到惧怕，或者觉得绝望无助，不晓得何去何从，觉得自己充满缺乏，无力面对逆境的时候，神的哪一个名字对你来说是特别给你带来安慰，特别是具有这方面的含义的呢？当我们认识到圣经里原来对神有不同的名称的时候，我相信有一个名称是无论在哪一个情况底下都是合用，而且都是贴切的。这个名字就是父。父亲，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。神给每一个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都有一个权利，就是可以称神为父。而神是我们的父亲，天上的父亲。我们可以称神做父亲，这是多么大的权利，是只有属神的人才可以拥有的。今天我们要特别思想到，不单是我们有权去称神为父，并且我们还有机会，还有权利去认识这位天上的父。首先我们要看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，记载在马太福音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里，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。我们不会逐节逐节的讨论，但是我们要来看一看开头所讲论的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重点。好，现在就一块来看马太福音六章，从第八节到十三节。我们看耶稣在这里教导门徒怎么祷告。主耶稣在这儿说，你们不可效法他们，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天父早已知道了，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 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耶稣在这里教导门徒该怎么祷告，而耶稣在这里所给的一个例子，成为今天千万信徒祷告的典范，也是我们所熟悉的主祷文，是我们向神祷告的一个范本。耶稣在这里所做的祷告其实是非常具有革命性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到世上来，他主要的目的是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，好叫我们可以因着他跟父神建立关系。我们不但因他得救，更是因着他能到父那里去。所以主耶稣抓紧机会告诉人这个真理，就是人可以靠着他去接触父神，并且跟神建立关系。我们可以认识神，认识他是我们的父，而这一切都是透过耶稣基督去达到的。我不知道你对神的认识有多少，到怎么样的程度。很多人认为神既然不能用肉眼去看见，是他感觉不到，五官接触不到，也是不能经验的，所以他就无法认同神是他的父。他认为这是绝无可能的。不但如此，一般人想到神，都会觉得神高高在上，很遥远，距离我是很远的，是不可接近的，是超过我所能触及的范围。特别是当人活在叛逆神的光景中的时候，更是无法认识到神是父，充其量只知道有神的存在。然而耶稣渴望每一个人都认识到神是我们信他的人的父，虽然他是宇宙万有的主宰，宇宙的大君王，我们却可以蒙恩做他的儿女，跟他建立这样亲密的关系。使徒保罗在这方面有很深的发现，他有很多的经验跟我们分享。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到三节，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一到三节他这样说：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，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，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原来神的心意是要赐福给我们，他是一位慈爱的、充满恩典和怜悯的父。在保罗所领受的启示里，他是以神为父这一点来作为基础。他讲到我们是蒙神所爱的儿女，又讲到神的家，讲到神的教会，我们是神的后嗣，与基督一同做后嗣的，我们和神是不可分隔的。因此神的伟大是一回事，我们认识神的伟大和美善，这是好的，但我们同时要认识神是我们的父，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亲。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经常称呼神为我的父，或者父啊。他希望我们也明白，神不但是他的父，也是一切信奉他的人的父。我们和耶稣基督是同有一位父，而我们若要深入去认识这位父，就不能单单靠知识，更是要实际去体验他，更是要与他建立关系，在个别的关系当中深入的去认识他。除了与神建立关系以外，我们还可以透过耶稣基督去认识父神。很多人只是信神，信有一位神，但不信耶稣，这是错的。不少人说，神既然是创造我们的神，是赐我们生命气息的，所以全人类都是神的儿女，神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父。我们相信神是父，而世上的人则成为兄弟姐妹，这是很好的理想。所以世界应该是和谐统一的，因为我们同有一位父，我们都是他所造的，都是从他来的。然而这些人却没有相信耶稣基督，没有靠着耶稣来到神面前跟神建立关系，这其实是一种错误。我们知道神是造物主， 我们的生命气息是从他而来，是他所赐的。但是我们对神的认识不能只停在这儿，因为神渴望我们个别的认识他，透过信耶稣而做他的儿女，跟他有个别的关系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这是主导文一开始耶稣教导我们说的。值得注意的就是，当耶稣指出我们要称神为父之后，他马上提到神的圣洁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而我们知道神的圣洁使得神和有罪的人是相隔的。耶稣不要人只认识神的片面，以为神是父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所以人人都可以来，都可以称他为父，其实是不行的。所以耶稣马上提醒，神是圣洁的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你是圣洁的。神是圣洁的，我们有罪的人不能接近他，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到神面前来祷告，唯有认识到神的圣洁而又靠着耶稣得着拯救的人才可以到神面前来。耶稣没有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这样的祷告，基本上这篇祷告文是用来教导门徒怎么样祷告的，当然包括我们今天所有信耶稣的人在内。而在另外一个场合里，当门徒祈求主教导他们该怎么祷告的时候，耶稣也教导他们祷告。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边呢，主耶稣不但有主导文的教导作为门徒祷告的模范，后面耶稣也谈到祷告的态度、祷告的地方和细节等等。很多人都问，是否每一个人都可以祷告？答案是肯定的，每一个人都可以祷告，而每一个人呢，都可以背诵主导文。但是如果论到这些祷告文的意义的时候，只有那些是神的儿女，有资格称神为父的人，才有资格做这个祷告。总括来说呢，人人都可以做这样的祷告，我也愿意每一个人都做这样的祷告，因为我相信这个祷告是带着能力的，因为是主耶稣亲自教导我们的祷告，必然是符合神心意的。当人称呼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，当人的思想和言语集中在神身上的时候，神知道怎么样吸引他的心。当然，有些人只是随口跟着别人诵读，并不理会主导文里头的含义，那就了无意义了。然而，只有那些是属于神的儿女，他们在祷告中称神为父，他们才可以期待神垂听他们的祷告，按着祷告文中所说的成全他们的祈求。到底圣经怎么样论到神是我们的父呢？我们已经说过了，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经常称神为他的父，他也一再向人强调他是父所差来的，他与父原为一等等这些道理和事实。难道一个拒绝神的人会称神为父吗？当然不会。所以能够称神为父的人，首先是包含了一种关系，是父亲和儿女的关系，是在一个家庭里边所建立的关系。若是我拒绝神，我拒绝耶稣基督，我又怎能称神为父呢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。所以人若说神是他的父，他却不信耶稣，他却拒绝耶稣，那是说不过去的，也是不合情理的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再看另外一段圣经，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八章。耶稣在这里和法利赛人谈话，这些法利赛人是不信耶稣、拒绝耶稣以及想要消灭耶稣的人。虽然他们熟悉律法，也是解释律法的人，但是他的心底却不尊神为大，也不相信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所以是大有问题的。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毫不留情地指责法利赛人。请我们看一段圣经，就是约翰福音第八章37到44节。约翰福音第八章37节到44节，经文这样说：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你们却想要杀我，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。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，你们所行的 是在你们父那里听见的。他们说，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。耶稣说，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，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。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，现在你们却想杀我，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，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。他们说，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，我们只有一位父，就是神。耶稣说，倘若神是你们的父，你们就必爱我，因为我本是出于神，也是从神而来，并不是由着自己来的，乃是他差我来。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？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。他从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里没有真理。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因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约翰福音第八章37节到44节。耶稣在所说的这段话里要表达什么意思呢？耶稣要指出，宇宙间有两个属灵的父，一个是有信心之人的父，就是神，另一个呢是说谎之人的父，就是魔鬼。旧约没有称神为父，但是到了新约，耶稣基督就把这个关系启示出来。如果我们称神为父，我们必然爱耶稣基督，这是主耶稣在这儿所强调的。耶稣还指出他和父神之间的关系，告诉我们他是从神来的，是神差他来的，不是由着自己来的。如果这番话是真的，就值得我们注意，值得我们思想。如果不是真的，那就不值得我们去信，我们干脆可以把圣经合起来。然而耶稣所讲的句句都是真理，他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除了耶和华是天父之外，耶稣还说到说谎之人的父，他就是魔鬼，就是撒旦。耶稣指出，我们若称神为父，就必然会爱耶稣。如果你拒绝耶稣，你否认他，其实就等同于你选择了撒旦，以魔鬼作为你的父。虽然他们口里不会说，啊，我选择魔鬼撒旦作为我的父，但是在实际生活行动里，他的确是做了这个选择。我们也许不爱听这些话，但是真理这样说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回避，必须正面的、积极的去面对和回应。耶稣一再向人介绍出神就是我们真正的父，而耶稣自己也称神为父。我们要留意，我们不能只在口里称神为父，但是在生活上却任意而行，随从自己肉体的私欲去做任何事，行为不检点，态度不诚恳，完全不像神的儿女，没有神儿女的气质、身份和体统，只是口里说我信神，神是我的父就算。即使我们到教会去，即使我们多做祷告，甚至参加教会的侍奉，也无济于事。如果我不认识耶稣，我不认识神，我不能只在口里说说就算了，而要在日常生活中表明我是属神的人，我的行事为人应该有像主的表现。神给我们权柄去认识他，我们怎么去认识他呢？就是透过耶稣基督。耶稣到世上来，不但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来更是要把神具体而为的介绍给我们看，让我们更多明白神。我们可以透过读圣经获得有关神的知识，我们可以从古人的经历中观看神的作为，知道他是慈爱的父，我们又可以称神为父，因为我们信耶稣的人是神的儿女。但是最直接、最完全的，就是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去认识神。神在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的那一刻，已经给了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，他收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我们可以称神为父。然而神还给我们一个无上的权柄，就是去认识他。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关于神和耶稣的事，耶稣怎么样论到父神，他又怎么样指出那些不信他的人以及恶待他的人。 耶稣说他们的父就是魔鬼，这跟神简直是对立和相反的。我们有耶和华为父，他是真理的源头，他给人生命，但是魔鬼做人的父，他是说谎的，他所给人的最终就是灭亡。我们只要留意观看这个罪恶世界，就可以看见罪对人带来的伤害和折磨，它是要把人推向死亡，这是罪的本质和特性。罪对人是带来极大伤害的，是控制着人，叫人不得自由的，是叫人一生做罪的奴仆的。罪是邪恶的，是背叛神、多行不义的。生活在罪中的人完全没有平安，不会有喜乐，不会有内心的安宁，也不会有生命真正的满足，更没有将来永生的确据和保障。只有以神为父的人，那些有信心的人，在危难中才会有保障，在困境和试炼中才可以得胜，才可以获得苦难所带给他的好处。我们要多认识神，才懂得怎么样和他建立关系。耶稣教导我们许多关于父的真理，而耶稣又把我们带到神那里去。我们认识耶稣就等于是认识神，因为神和耶稣原为一。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要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。我们有权柄这样称呼神，以神为父。我们也可以为着每天所需要的来求告神的名，站在人的地位上求日用的饮食，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求不叫我们进入试探，救我们脱离那恶者。这些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实际不过的事吗？神既然是我们的天父，他岂不眷顾我们每天所需用的，按时供应吗？到底神怎么样做我们的父呢？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儿已经说明了，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清楚记载，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原来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神的儿女，是因为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我们接待他，我们不但得到他的拯救，并且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资格、极大的权柄，让我们可以做神的儿女。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到神跟我们的关系，十五到十七节，罗马书八章十五节到十七节，他说：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，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如果我们同他一同受苦，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。跟着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，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第三章那里讲到神怎么样成为我们的天父。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。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，是因未曾认识他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在同一章的第十节，约翰一书三章十节，使徒约翰又说，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，谁是魔鬼的儿女。凡不行义的，就不属神，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。我们留意看，这里没有说如果我发怒我就不是神的儿女，又或者我们如果犯了什么罪我们就停止成为神的儿女。但是如果我们的生活方式依然是不义，依然是叛逆，请留意，如果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，我们一贯的表现，我们习惯的做法，就说明我们不是属于神的，而是属于魔鬼的。我们虽然信了耶稣，有了神的新生命，但依然是软弱的，依然还可能犯罪跌倒，但是这不要紧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 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但是如果犯罪作恶叛逆神是我们生活的方式，是我惯常的做法，那就有问题。也可能我从来没有领受神的生命，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。我们必须借着耶稣基督才可以做神儿女，这是唯一的方法和途径，再没有别的方法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说到，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牢固的，是分不开的。请看约翰福音十章二十七节到三十节，主耶稣说，我的羊听我的声音，我也认识他们，他们也跟着我，我又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我父把羊赐给我，他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，我与父原为一。请记得，只有诚心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，才有资格称神为父，才可以跟父神建立亲密的关系。其他一切靠着自以为的好行为想要做神儿女是没有资格的，这是我们必须明白的。主耶稣明说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，又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。这表明了重生的重要，我们做神的儿女不是出于自己，是神的恩典。我们一旦作为神的儿女，就终生是他的儿女，这个身份是不会改变的。神一生就看顾我们，就加给我们力量，能够完成他的旨意。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，作者说，你岂不曾知道吗？你岂不曾听见吗？永在的神耶和华，创造地极的主，并不疲乏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，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今天的讲题，认识神是父，第一讲我就先讲到这儿。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您能真正的称神为父吗？神真的是您天上的父吗？如果您还不肯定，您还没有这样确据的话，请您马上打开心门，把耶稣基督接进去，相信他为您的救主，好让神接纳您做他的儿女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